昨天发了条视频，抽象了一下，但是呢评论区里面就有这种声音，但是他也不是恶意的，他就说，如果说连 装 Codex 都还要交，那其实装上了也没有什么意义。但那当然我不同意这个说法，但是评论区也有人在问，要求电脑的配置要怎么装，还有一个大哥第一反应就是要充多少钱。那今天我们就落地，说话算话，好吧？装不装？装不装？我今天就教你怎么装。但是装这个东西到今天来讲，现在已经不需要去学怎么装了。国外的这些，AI 可能需要一点点其他的步骤去把它的依赖、把它的环境给调好，或者说去绕过它原公司的识别系统。但如果说你要去订阅它的，后面我们也会去讲。但是重点有很多的朋友都是想要去用智能体的。其实我们先简单讲一下什么是模型。我们平常用的 DeepSeek、用的豆包啊、用的元宝啊，他们都是接入的不同的模型。但这些模型他们是会思考的，但是他们是没有办法帮你干活的，他没有办法动手的。那桌面智能体是什么作用？他们能够在你的电脑上去帮你干活的，帮你编程啊，帮你写工具啊，帮你做网站，帮你填表，帮你改表，这些都能够做得到。这个就是在模型的基础上，我们通过智能体给了模型更多的工具，让它能够帮助我们更多的事情。那很多的朋友，其实他不是说他现在不会用，而是说确实是生活当中自己工作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来得及有机会去做。像我的话，在1年前最开始那天，我要开始去用这个桌面智能体，要去学着用 Cloud Code 的时候，其实我的经历也是差不多的。从早上的10点钟，我当时就看了一两个教程之后，我就觉得这个东西我要用 AI 来装 AI，但我要怎么去装？我去问豆包，豆包一步一步给我步骤，我在我电脑的终端里面一行一行的打命令。那一天非常的幸福，我从早上10点钟装这个 Cloud Code，一直装到了凌晨的2点，就花了总共16个小时，失败了，还是用不上，还是没有用上。确实，我在那种愤怒、痛苦当中，包括我也对豆包发了很多的脾气，没有用，10多个小时就这么过去了。自己电脑，我甚至想过，当时想过把我的电脑系统都重装了。他跟我说什么 Windows 不行，或者说是我的电脑硬件不行，还是各种不行。那我在终端里面不断的复制粘贴他给我的这些命令，发现没有任何作用。到第二天的时候，我实在是没办法了，我很难过的跟我老婆讲，我就到某鱼上面去找了个远程带安装的，花了100块钱让他帮我把本地装上了。那这才踏开1年前，我正式的开始做，开始学习，开始使用智能体。但是我跟其他人有一个最大的区别，就这1年的时间里面，我不是说单纯的让他去做一个东西，我就旁边去刷视频，我干其他事情，而不是我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使用的工具，他去完成给我的交付的所有的东西，它的底层逻辑，包括这个网站它是怎么搭建的啊，它的服务器是怎么去搭建的，ICP，我们这个网站的 ICP 备案，包括很多的东西，包括所有的这些底层逻辑，网站的备案，它用了些什么样的工具啊？它怎么去识别文字啊？怎么去识别这个，怎么去看这个视频？怎么去，就包括像这个视频，现在还是它剪出来的。但是，当你知道它的底层运行逻辑之后，你就能做更多的事情。1年下来，我从最开始的第一两个月尝试的让它去做了一些网站，到接下来的几个月，陆续的在 APP 商店我们上线了3个 APP，上线 APP 做后端的维护，做了很多事情，一直到最近这半年，我已经在我们成都这边城市呢，已经服务了有2家电商公司和一家工厂，就在他们的公司的工作流当中去帮他们去搭建，帮他们去落地智能体，在他们工作这个流程当中的优化。首先要去了解他们的工作体系，了解他们的数据体系，帮他们搭建数据库，给他们找到合适的，根据他们的预算找到合适的智能体，这些东西都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去使用智能体的过程当中去辨别智能体，去分析智能体为什么今天突然就什么都干不了了，我为什么他今天一直在跟我开玩笑，为什么他一直在逗我玩，他浪费了我一下午的时间，就反复的这样的痛苦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在他的协助下，你能够完成你原想不了。 从来没有想过你能够做成、你能够落地、你能够交付的东西。但这个过程一定是从零开始的，从第一次我们开始用，从打出第一个命令、第一个需求，从第一次把我们本地电脑权限给他，让他去跑开始的。那这个时候才会有更多的你所想要的经验。那说实话，后面去给就是公司啊，他们去做这种交付的事情，我就不做了，因为确实这种交付太重了。我需要完整的去了解他们的工作流。其实更多的来讲，还是就每一个人在自己的岗位上去了解自己的工作流程，找到自己工作当中最重的地方，然后自己一对一的去跟智能体去沟通、去打磨，然后去把自己的 skill 沉淀下来。其实这才是最高效的地方。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现在我就觉得啊，就是说。去直接用自媒体的方式去教更多的人，我觉得要更重要一些。好，言归正传，今天是教你们，是帮你们去装这个 Cloud Code 的。像我昨天视频里面说的，装不了，我吃米田共，好不好？那所以说，秉持着这个原则，今天我给你们的方案是这样的，不需要你自己去装，好吧？你只需要下载一个国内的智能体，首先它已经是可以用了，但是你用它。我会交付你，给你一个文档，你把这个文档交给这个智能体，你已经第一次在尝试用智能体完成你本地电脑上面的工作了，把这个文档交给他，他就能够按照我现在在文档里面写的详细的工序去帮你把 Cloud Code 在本地部署好，再告诉你具体下一步要怎么做，去哪里去找到 API 讲。那今天介于大家今天这个视频，各位都是。马上要第一次去接触智能体的，那前面的几天，我建议我们今天做的是什么？一分钱零元购，零元就能够真正的开始使用智能体。所以说，我的方案是有一家大厂公司在他们的官网上面去注册之后，他们有2000万 token 的免费额度让你去尝试。当然，强调一下，他们这个模型肯定一分钱一分货，但是我们去尝试，我马上也会给你们去演示这个过程，去尝试。让他去做点什么小游戏啊、贪吃蛇这些，我们最开始是完全够用的。那我们今天就开始，好吧？第一件事情，你们要拿到这个文档，可以先进我的主页，再加入加群，好吧？我会把它分享到我们的粉丝群里面，把这个文档给你。第一件事情，你就跟着这个文档里面。第一件事情，我们去什么？去这个 TRAE Trade 的这个官网里面，去把这个 Trade 下下来，用你的手机测登录进去之后，点这个。这里有一个 code，看到没有？code 点进去之后，把我给你的文档交给他之后，他就会，你看到应该是2到3分钟，3到4分钟的时间之内，按照我给他写好的流程，把 Cloud Code 装到你的桌面上。装好了之后，记住，如果说你是 Windows 电脑，或者说你是 Mac 电脑，那我们所使用到的终端不一样。Windows 电脑，我推荐你们就用这个 PowerShell。它要比本身的这个命令行要好用一点。我们今天教的用的是最正宗的、最原汁原味的 CLI 的 Cloud Code 的用法。如果在你的 Mac 上面，你就直接进你的这个终端命令行解就可以了。进去之后装好，我们的第一件事情就打出一个 Cloud。打进去之后，因为正常，我们当时我去年就是这个事情非常痛苦。这个时候进去以后，你会发现用不了。啊，你会发现，它会让你去登录，一定要用官网。那这个时候，我们很多同学是没有梯子的，没有魔法的，连官网都点不开，对不对？就是 Anthropic 的官网都点不开。那我在这个位置已经在那个文档当中让 Tree 帮你把本地的环境全部调整的巴巴实实的、安安逸逸的，你就直接。那很多同学呢就没有外网条件，连国外平台的这种官网。都打不开，那这个时候你看得到这个地方，我们用的是 JLM 的4.5 Air 模型，那这个模型是非常轻量的。我们最开始拿着它，感谢 JLM 免费给我们了1600万的额度，这个里是没有广告的，因为你用2天你又会不用了。我实际建议大家，第二个阶段，其实最开始我们去各个厂商，如果说你深度开始使用了，一定要去用 Coding Plan。那 Coding Plan 你到时候用你的智能体，你可以在搜国内和国外 Coding Plan 有很多，他们是非常性价比非常高的，不要去用 API，真的没必要。我们接下来这一年的时间，从我最开始使用的第一个月，用的是免费的，这个用了可能一周，完了我就买了阿里的这个 Coding Plan，里面有换了有质谱的，今天这个他们的 Coding Plan，包括第三个月我就意识到。那不行，我就要买这个时候最好用的模型，我要最快的时间去理解它的工作流程。因为 他们用的工具都一样，就是我们 Cloud Code 这个封装的这个智能体，但是确实大脑不一样。我觉得在这个时代，真的朋友们，就是 token 这个东西，你说真的，一天让我烧个几千块钱，那我肯定受不了。但是如果说 coding plan，说实话，如果说像我现在买的是200美金一个月这种，我根本用不到上限，我想怎么用怎么用，24小时一直烧，用不到上限的。所以说 token 焦虑是真的，一群这种人每天在，你会发现很多 AI 的视频下面都是，你这个 token 用不完，这个 token 好贵，你这个 token 这种焦虑，我觉得说白了他也没有怎么用过，所以说他也不想去用，他也没有时间，他不愿意动手，他这个时候就通过这种方式，这个人完成了什么那个不重要，你就开始先用，我有什么问题可以在群里面问我，好吧？但是把这个事情交付之后，你把 Air 用上去之后，来，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就说。你帮我写一个贪吃蛇的小游戏，你看一下，它就会在几十秒的时间帮你把这个游戏写好。你就要求它在你的桌面把它打开，这是我刚讲的重要的点了。你看，它会告诉你我会用什么工具，用什么语言去把这个游戏写出来。那你想要问的所有的问题，你都可以去问智能体，它会给你解释得非常的清楚。当你下一次再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才会慢慢的，其实就是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的时间。对于 AI 和现在编程的大部分工具意识，你是有的。你不需要懂代码，但是你一定要懂架构，你一定要懂底层逻辑。这些东西是需要自己去问、自己去沉淀的。一年之前，我也没有想过我能够实际的去掌握这么大的信息，实际的去使用这么大的信息，使用也能够真正的去给这么多的公司去做成交付。那今天这个故事就是这样，你拿到它，先从贪吃蛇开始。再从要求他帮你分析一下你电脑上的，可能是你的周报、你的某一个报表，从这些开始去尝试使用。那包括以后同学们想要去用本地部署的模型，包括你们想要去用国外的模型，都可以在群里面或者说私信来问我，好吧？模型在使用的这个过程当中，并不是 AI 也在未来的2年内也不会，你安装下来之后，你就会发现它已经到了人工智能真的。聪明到你能够会很多时候会感受到它非常的聪明，但是它不会说，它有些时候说它是一个自动驾驶的车子，它看得到前面，但是它不知道它其实可以跳过去。你人反而在这个远端的时候，很多时候你是能够去辅助它，你能够去告诉它该怎么去工作。但是模型和模型真的非常有区别，但是在模型和智能体的基础上，接下来几个视频我会给你们讲什么是上下文管理。什么是模型的记忆管理？当你想要持续的去把一个网站搭建好，把它的前后端都做好，那这个时候单次的哪怕是100万上下文的这样一个对话，它也没有办法解决这件事情。这也是为什么有些时候现在如果说我们做 coding plan 这种情况下的话，不建议大家去用 Codex 最主要的原因就在这里，因为它只有258的上下文。好吧，这些我们就不多讲了。然后想要的要装的就。加群，问我就行了。所有的人把关注点了，点个赞，点个收藏，谢谢大家。点哥，我们下次，我是点哥，我们下次再见啊！点关注，点赞，点收藏。